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尼尔修炼的故事》，然后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农村大法弟子更要精进》，最后与您分享的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百折不挠讲真相》。下面先请听尼尔修炼的故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大法小弟子，叫尼尔，今年9岁，上小学4年级。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也算是老学员了，因为我是1998年下得法的，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我也写了稿子，但是由于我没抓紧，写好了也没发出去，我失去了一次珍贵的机会。这次虽然动笔较早，但又到快截稿的时间了，但这一次机会我绝不放过。现在我讲讲我修炼的事。一，我自出生以来几乎都是由姥姥带。姥姥1998年5月得法，我是1998年夏天得法的。姥姥告诉我，我得法时还有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呢。那年夏天，我也就1岁左右。一天，姥姥手举着一本转法轮晃了晃，说：“妮儿，你看，你是不是大法小弟子啊？”我双手撒着欢，张口道：“是是是。”三个字脱口而出。姥姥又问：“妮儿，长大学不学大法呀？”我仍然撒着欢向前要去拿书，又说了三个字：“学学学。”姥姥惊呆了：“啊，妮儿，你怎么会说话了呢？”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会讲话呢。打这以后，只要我看到转法轮，就要翻着找师傅的照片，看到师傅的照片抢着亲一下。为这，姥姥总是把转法轮放到我拿不到的地方，怕我把书弄脏。稍大一点，姥姥一学法，我就要求向师傅问好。姥姥为我打开师傅的照片，我双手合十说：“师傅好。”然后又要求问花好。姥姥将转法轮的封底翻给我，我又双手合十说：“花儿好。”问完好，我才满意的走开。姥姥说我是来同化大法的孩子，首先应学好法。姥姥经常读法给我听，放师父讲法录音带，我可爱听了。我会讲话后，姥姥又教我背红银，姥姥出去挂大法真相横幅时背着我，姥姥挂一个，我在姥姥背上喊一声：“大法轮好。” 因为那时我还说不完整法轮大法好呢。2000年初冬的一天，那时我3岁多一点了，姥姥带着我与8个同修一道到北京天安门正式法。我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写有真善忍3个字的横幅，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靠近城楼处打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我们10个人都打开了横幅，那天风和日丽，可壮观了。警察看到了，警察警车恶狠狠地直奔我们过来。警察走来就把我们往警车上拖拉，还揪着一位阿姨的头发。我放声用力背红吟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虽然嘴上这样背，但心中有些怕，看到阿姨们却都不害怕。我们从天安门北头直走到南头，走出广场，师傅一路点化我们，机智的当天晚上乘上返回的火车，一行10人平安无事回到家。我上小学1年级第2学期时，我认字了，我自己开始学转法轮了。2004年冬，那时我念小学2年级了，我们几个同修建立了学法小组，打那开始风雨无阻坚持下去。在学法小组里，我们轮流读转法轮，轮到我读时，我读得太快，而且声音也小，经同修指正，我读得有了明显的好转，和大同修们比学比修，提高可快了。每到假期，我和姥姥能做到半天学法，半天时间发真相资料，发9瓶讲真相，劝3退，救度众生。上学的日子，我坚持5:50起床，发早上的正念，然后学法半个小时。学法前总是先背一遍《论语》。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学转法轮30多遍，背了一遍转法轮，还背诵了红吟和红吟二，学习了新经文。目前我又开始背第2遍转法轮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学法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其中的一件，所以学法是非常重要的。二，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可我发正念时总是精神集中不起来，不是东张西望就是胡思乱想，我自己也很着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清净心中讲的，有许多人练功入不了境，到处找气功师问，老师啊，我怎么练功入不了境，一入境什么都想，胡思乱想，那真是翻江倒海，什么都上来，你根本都静不了，为什么静不下来呢？有的人不理解，认为有什么诀窍，他就找名师，教我点什么高招，就能静下来。要我看，还是向外去求了。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你才能够真正的提高上来。打坐中，你才能静得下来，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通过学法后，平日里我碰到问题或和谁发生矛盾，我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心胸也宽了，以后慢慢的打坐时也能静下来了，什么也不想，我只想我就铲除邪恶。有一次静得好，眼前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法字，姥姥说这是师父鼓励我，我心里特高兴。有次我看到不明真相的常人把大法弟子贴的大法小年贴接下来扔在地上，我捡起来回家整理好，重新贴好。我和姥姥经常发真相资料和9瓶，开始发时我有怕心，后来越来越不怕了。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们，谁也不敢动。有一次和姥姥发真相材料时，我看到一个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便正念一出，救度众生是最神圣的事，不许干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个有力的神念一出，那人便走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要正念正行，我牢牢记住了师父的教导。 我还和姥姥到常人家中去讲真相。姥姥讲真相时，我静静地发着正念和姥姥配合好。有的常人家有孩子，我就把小孩哄到一边玩，让姥姥讲。每当常人明白真相后退出协党组织，我从内心为这些人高兴。看到那不愿听真相的人，我心中好难过。平时我总是想着自己是大法小弟子，自己的行为也能正视大法，见到邻居问声好，帮邻居爷爷奶奶拿东西。我还经常和姥姥妈妈冲刷楼梯走廊，给大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因为师父讲，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学校里，我也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的视力一年比一年好，直到今年开学一测，完全正常。学习也越来越好了，同学也夸我能包容人，老师也表扬我是女生中进步最大的一个。谢谢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在邪恶迫害的日子里，我们家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的家一样，也遭到了巨大迫害。我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劳教，家被抄两次，家人被监控，还有那无数次的邪恶登门骚扰。这些对大法弟子根本不起作用，相反的是，大法弟子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紧随师父向前的步伐越来越坚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村大法弟子更要精进。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市郊农村的大法弟子，今年59岁。感谢师父慈悲，又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一次整体交流的机会。看到明慧刊登第三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的消息，我又高兴又着急，因为自己做的按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下笔写也有困难，但想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们的共同提高的机会，我还是把一些经历和浅薄的认识写出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大法让我身心受益。我是97年得法的，以前我有脑神经痛病，腰痛、腿痛、鼻炎、神经衰弱、肩周炎等多种病，出门走路睁不开眼睛，回家不能干活，被病痛折磨的觉得活得没有意思。我只有几年小学文化，可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时，一下就看进去了，两天时间就看完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书里讲的道理太好了，当时把自己的病也忘了，不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病都好了，我活得有劲头了，几十年来第一次尝到一身轻的滋味，对师父的感激无法表达。刚学法时光知道大法好，不知道修心性，每天学练的都挺积极，有一次孩子说难听的话，我一脚给他踢倒在地上，他哭也不让他哭。回想那时遇到矛盾不知道找自己，一点善心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这一段法使我真正明白自己的不足，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好，何况亲人呢？遇到任何矛盾先对照法找自己。大法让我看到了以前我多恶呀，要不学大法自己根本觉察不到，只有大法能让人看到不足，能彻底改变人。通过学法的深入，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一心同化大法，提高心性，做一个心存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现在家里外面的人都能感到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儿媳妇儿都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婆婆。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 99年七月，看到慈悲的师父被诬陷，大法被迫害，我心里难过，三次进京上访，四次被抓。这四次中有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收容，一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九月从狱中出来后，我开始抄写《转法轮》，心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完完整整地把它写下来。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抄完一遍。这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就上过几年学，早就不会写字了，几十年也没写过字。说是抄写，其实是照着大法书画字。一开始怎么看自己写的都不像，但我坚定信心，拿格尺挡着写。300多页的转法轮，我是带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敬意抄写完的。抄法时心静，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圣。有一天，同修发现我抄写的练字的右边都写成东了，少了一个小横。我当时想，还是练功人呢，练字都写错了。后来悟到，这几年光注意表面干事了，正实大法时掺杂着畏思，怕落下自己，争斗心等。练功人不就是修炼人吗？光练不修哪行？这也是造成自己被迫害、被劳教时走弯路的原因啊。我把练字都改过来了。以后注意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的救众生。现在隔三差五，周围几个同修就到一起学法。三，大法弟子是一体，互相促进救众生。2002年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同修，说他们那儿不能及时得到师父经文和真相资料，一些同修走不出来。我想看不到师父经文不行，缺少真相资料怎么救众生？从那以后，我去市里找同修，想办法让他们得到资料。我们离市里几十里，我那时天天带着十几个月的小外孙子，每个星期都去取资料，风雨无阻。我明白法理后，任何事情也阻挡不了我正法修炼的路。现在那个地区的农村同修已经形成整体，自己独立做资料了。我们家住在教养院的家属区，我们几个同修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做了100多个条幅，挂在了教养院大道两边的树上，震慑邪恶，救度众生。有时听说同修家属到教养院要人，我就赶紧通知同修配合发正念，去发揭露教养院的真相资料，以便早日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晚间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7、8点出发，半夜12点前回来，个别时候走得远，后半夜2点到家。出去时多发正念，一般都挺顺利。我想周边只要有人的地区，就让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遍地开花。我有一个亲戚住得偏远，那里真相少，以后我隔段时间就坐车去一趟，每次去都背一大包真相资料。开始先打听好村里谁家有影碟机，我就给光盘，谁家有文化，我就给整本酒瓶和字多的真相等等，护身符面对面发。大概打听好，发时心里有数，有时也不一定太局限，发正念，让有缘人看到该看的。刚开始面对面讲三退时，我先是跟亲朋好友讲，我们这里有个老年同修没文化不认字，但后天观念少，对大法特别坚定，天天出去讲真相，他真心为众生好，说得实在，总能劝很多人三退。这对我是个促进，也下决心去和陌生人讲。第一次讲受到打击，人家都不退，回家消沉了2天。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有的学员呢，在讲清真相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理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 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师父的法让我振作起来，又走出去讲，遇到过路的、买货的都讲，一直讲到现在，很多人都明白真相，三退了。四，建立小型资料点。以前资料不够时，我就到市里买陶形的贺卡，回家写上大法真相，和同修发出去，花花绿绿的，农村人也爱要。那时也没想过自己做资料。今年年初，我本打算去市里的甲同修家，不知怎的找到乙同修家了。乙同修就提出建立小型资料点的事，我觉得挺好。师父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了。自己印资料，还能带动周围的同修，也让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好。另外，还减少同修的负担，也不用花在路上很多时间去取资料了。我在室内同修的帮助下，小型资料点很快建立了，比我想象的简单。关键农村大法弟子得突破没文化的障碍，那都是人的观念。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没能力师父给。现在师父的短篇经文和真相资料传单、小册子都能及时送到周围同修的手中。有时机器运转有误，我就听师父讲法。我深找自己的不足，多学法。有一天正印资料呢，老伴突然回来看到了，生气地问：“干什么呢？”因为他是警察。第一次我敷衍过去了，第二次他又突然回来看见了，说：“又做呢？”我说：“哎呀，做这个怎么了？”他就不高兴。后来我向内找，他为什么害怕不高兴，还是我有怕心，心里没堂堂正正。另外我还不够善，一直认为谁也阻挡不了我正法修炼的路。但是这里面有争斗、畏私和不圆融的成分，我决心突破过去。现在有时同修中出现麻木、懈怠，主要是私心和怕心。师父在等待我们提高，我们得把世人抓紧救上来。农村人口这么多，家家都得讲道，别落下。有人的地方无处不道。我们农村同修尽量把自己身边、周边的地区做好，毕竟比市里的同修来做方便。所以我们农村的大法弟子更要精进。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通过这段法理，我更清醒认识到，师父给我们安排有缘人一个也不能放过，叫他们有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救众生，一丝一念用法要求自己，同化大法，共同随师圆满回家。最后，用师父的红营二争来激励我们精进不停。争，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百折不挠讲真相。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讲清真相是我们目前正法修炼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在修炼中注意不断提高讲清真相的能力，从挫折和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讲清真相的能力不断提高。一，不会讲真相的挫折。 在大陆因为讲真相而被非法抓捕的人很多，可是大法弟子们仍一如既往讲清真相。今天形势的好转同大家一直坚持讲清真相分不开。2000年2月，我去北京上访向中央讲真相，却被抓捕送回大连，关进洗脑班。之后为了制止对大法迫害，给师父讨回公道，我又去北京讲清法轮大法真相。2001年2月底，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压抑的心情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我被绑架进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一群恶警把我打翻在地，一拥而上，把左手从腰部向后，右手从肩头向后，斜靠在一起，警棍齐下。我心里默念郑大穷，昏死过去多次，被凉水多次泼醒后仍不吭声，一直没有说出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把我放了。走出不远，我又晕倒了，有人报了警，两名警察打着出租车来了，把我带到另一个派出所关起来，从我身上搜取10元钱，交了出租费。我想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出去，就告诉警察我头疼，要去医院。他们开始不放，后来听他们说请示了所长，就让我自己走了。回到家，发现我的整个臀部及大腿侧都是黑紫色的，肌肉像橡皮一样僵硬，我休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为了把大法被冤枉的事实告诉人，我在人民广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继而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抵制洗脑，冷静思考，想到修大法没错，讲大法被迫害的事实没错，那我怎么被抓起来了呢？由于现在邪党文化中，一时也找不到原因，不敢怀疑恶党是错的。后来想，反正我是不能离开大法了，离了活不了，那就豁出去了，死也要修大法。这样一想就有了力量，什么也不怕了，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每走一个地方，我就把环境开创得好一些。特别是从大连教养所转到关山子教养所，到那儿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练功。我想到一个新地方，第一天什么样，以后就天天什么样。虽然被阻止，我还是坚持。后来经过5天5夜的绝食抗议，抵制灌食迫害，我终于获得了练功的权利。在关山子教养所换了好几个关押地点，每到一处我都积极讲真相，开创环境，环境越来越宽松。那里被关押的人说，看到你我们就知道法轮功一定会平反，我们不能不接受你的观点，就是不接受的人也觉得你说的有理，所有人都将会接受法轮功的观点，到那时不平反才怪呢。2002年5月，我离开了教养所，回到家中，反倒有了怕，讲真相中有了顾虑。经过学法、练功、看明慧资料，我重新有了勇气。我先向亲属讲真相，亲属们都不接受，使我的信心受到很大影响。我发现自己没有了工作，在亲属心目中没有地位，说话就没有力度。后来经人介绍，我找到一份医药顾问的工作，在保健品店里向顾客介绍产品。因为太急于向顾客讲真相，老板不理解，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辞退了。后来我又去建筑工地干木工活，又去保险公司当业务员，每到一地我都坚持讲真相。初期讲真相，我经常不看对方情况，生吞活剥，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灌给对方，有意无意中就讲高了，使听者震惊，不再敢接触了，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为了讲好真相，我每对人讲一次真相后，都反省自己，总结经验，逐渐地学会了抓住世人最关心的问题讲真相，结合听者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深入浅出地讲真相，从任何一个话题引申到真相上来，使讲真相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蔷薇的痕迹越来越少，效果也越来越好。在保险公司里，我结合业务讲真相，我的业绩直线上升。保险公司是以信誉为基础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加入的那家保险公司是国内保险公司，是以共产协党的信誉为公司基础的。共产协党哪有信誉？客户是由于对我信任才买的保险，十年、二十年后，不可能兑现保险承诺，协党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我这不是在欺骗客户吗？不是在帮协党敛财吗？我有了罪恶感，我就离开了保险公司，又找到一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工作。因为我没有职业医师证，只能干一些宣传工作，收入很低。为了获得职业医师证，我以前曾多次回原单位找有关人士办职业医师证，当事人反复以我找到新工作单位才能给办证为由推脱。其实没有职业医师证就行医属非法行医，是不会有人聘用我当医生的。由于才实行职业医师制度，我对这些不知情，我也不知道职业医师证不是注册医师证，与有没有新的工作单位无关。这次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单位，他们推不掉了，就开始不讲理了，就是不给办。院长说时间长了不清楚，让我找当事人，几个当事人都说我的事不该他们管，互相推诿。怎么办？还得讲真相。我把事情的经过写成公开信，打印20余份，向原单位有关部门发放。不到一个小时，当事人、院办、人事科都打了电话，说院里保证给办好。一个月后，我拿到了职业医师证。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拖了2年的事就这么顺利解决了。真相的威力是无穷的，讲清真相是破除和消灭邪恶的利器。我们不是争斗，而是和平理性的揭露邪恶。我可以合法行医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仍然不断地讲真相，可还是多次被举报，我又几次失去工作。每次失去工作，我都发现自己讲真相的力度不够，犯了急躁病。我发现读名讳文章可以有效地提高讲清真相的能力，就不再满足读名讳周刊。我买了一部二手笔记本电脑，由其他大法弟子每周一次提供给我过去的一周里所有的名讳文章，这样学起来还是不解渴。我就在同修帮助下自己学会上网，每天看名讳文章，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上网，真感到正法时期不能天天看到名讳文章是莫大的损失。又过了一年，家里的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母亲对我非常支持，给我出了14000多元买新电脑和打印机，这样我就建成了个人资料点，担负起做几十人的资料工作。在上网及做资料过程中，每天看名讳网资料，就像在与全世界同修切磋，也像上函授大学，所有困难在网上都能找到解决办法。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强，还教其他同修学上网、学打印材料。在我的帮助下，好几个同修都学会了打印材料，有的还学会了上网。我也就从做资料中解脱了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来学法。参与进来的同修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二，向家人讲真相。我学大法遭受了中共的非法迫害，失去了工作，妻子在邪恶逼迫下与我离了婚，这给我父母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父亲是最不能接受的。为了培养我，全家人节衣缩食，把我送进大学，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受到了打击，非常清楚恶党是什么东西，但此时他却转不过弯来，把怨恨全撒在我身上了。我再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还时时来干扰我学法练功。怎么办呢？还得讲真相。父亲也是我的有缘人，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可是他不听怎么办？我就从家务事做起，家里的活我尽量多干，帮父母分忧，用自己的言行感染他，然后我把每天看到的网上新闻简明扼要地讲给父亲。父亲对新闻很关心，他不反对我讲新闻，我就结合新闻讲真相，从父亲关心的新闻入手，揭露恶党谎言，清除恶党毒素。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随着萨斯、禽流感等一件件恶党谎言被戳穿， 父亲越来越爱听我讲的新闻。当然，苏家屯事件、王文仪向胡锦涛喊话等新闻，我也都一一及时告诉了父亲。父亲还经常把这些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讲给他的朋友、同事。父亲同意声明退团、退队。渐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发正念。渐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百折不挠讲真相，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向孩子老师讲真相。2004年，孩子上小学1年级，正赶上九评刊出，我马上打印一份给孩子的班主任老师送去，告诉他这本书大家都在学，很难得。第二学期，学校就要求孩子入少先队，我们明确告诉老师，我们的孩子不入队，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三退了。孩子班主任老师也没强求，就过去了。我也注意向孩子讲三退形式，让他知道每天三退人数，孩子也学会向同学讲真相。2年级期末，孩子所在班级全部都入了队，只有我们的孩子例外。他的班主任老师问他，你为什么不入队？孩子说，入队自愿，逼着我入违法。我多次向孩子班主任老师讲真相，劝三退，孩子班主任老师也退出了团队。今年孩子换了新班主任，我马上就去与新老师沟通，讲明孩子不入队的原因。新班主任老师表示，孩子的前任老师认可，他也认可孩子不入队。我还把大法在全世界的形式以及三退形式告诉了孩子的新主任老师，后来我又给孩子的新老师送去了酒瓶。这学期孩子当上了副班长，孩子每天晚上与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喜爱。前几天他还在出租车上成功地劝司机做了三退。四，在工作中讲真相。我在工作中结合患者的病情，讲法轮大法强身健体的功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讲真相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并在事先进行演练，当真讲起来的时候就很流畅，并在讲的时候一边发正念一边讲，不会为想词儿而顾此失彼。一般一对一劝三退容易成功，下面是我劝三退的基本说辞。我结合自己的专业告诉患者，从中医辩证来看，任何疾病都是由于五脏不和引起的。中医认为病是七情伤了五脏造成的，当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五脏也在发怒，也就是他的心、肝、脾、肺、肾都在互相伤害，伤害到不能共存时，人就死了。反过来，我们对人真善忍，那么我们的五脏就都跟我们学，心肝脾肺肾五脏也就和谐了，也就百毒不侵了，那还有什么病？你说练法轮功的为什么面临被警察打死的危险都练？因为真对人有益呀。共产党讲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斗，会给人带来灾祸，因此欧洲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俄罗斯、东德的共产党都解体了，现在整个欧洲都不再有共产党国家了。您说中国的共产党还能长久吗？中国的共产党也不得人心，没有人说他好，有人要说您是共产党，那就是在骂您，那意思是世界上最坏的流氓恶棍。因此大家都纷纷上网登记退出他的组织，现在有1400多万人上网声明三退，每天有3-4万人声明，现在声明没有危险，您要声明了就会远离灾祸，带来福气。现在网上声明已有近2年的时间了，不会老这么等下去，请在这儿签个名字吧，不用您花一分钱，一切由我来帮您解决。我做这事儿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对您好就是对我自己好，我的身体五脏也好，这种和谐状态是吃什么药都达不到的状态。不管您怎么看，我是全身心对您好，我希望您从这儿走出去以后什么病都没有了，虽然我的收入会减少，但 这可是积功德的好事，是为您好，因为我们有缘。您想一想，全世界有70亿人，我们一生能接触上几个？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您谈这事儿，您也就永远的失去了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请在这儿签个名。给对方讲了这些，如他不签，就要从观察中判断原因，对还有兴趣听下去的人继续讲。我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讲，去年我们去香港，看到满街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问他们法轮功不是不好吗？他们说你们大陆人就能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江泽民就迫害法轮功，虽然搞的运动换了不同的名字，实质都是为了权力制造恐怖。知识分子错了吗？老干部错了吗？右派错了吗？学生反腐败错了吗？法轮功错了吗？谁错了？当权者才不管对错，不听他的就杀人，他看重的是权力。从49年到现在，不包括战争，他们已经杀死了中国8000万人，现在还在继续杀人制造冤案，可是他们却是借用了您的名义在作恶。您只要声明退出，就没有您的罪过，您就有了未来，请您签个字，上苍在看着您做的一切。共产党不让人们相信神，可是他们自己都信。毛泽东就有个8341，江泽民还去九华山拜地藏王菩萨。您签了字，就从政治中出来了，就脱离了共产邪灵的控制了，以后有灾有难就可以躲过去了。我不是强加于您，让您非听我的话，能分辨是非是智慧，明白谁好谁坏才能不吃亏。对签字同意声明三退的人，我马上鼓励他，您真很明智，以后会有福分。我们上香港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也可以念。我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的讲清真相，几乎天天有人从我这三退。我平时注意学法，没有患者时就看书，4个整点必发正念，发正念排除干扰，讲清真相，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效果。五，结合世人的接受能力讲真相。我体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要想使讲清真相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针对听者的接受能力去讲，从其面貌穿着判断其身份，找到其最关心的问题，再找到与其有共同认识的问题深入交谈。比如物价贵，人们住房、医疗、教育负担重，贪污腐败、黄赌毒、社会不公等都可成为话题，但是自然的切入话题却不是很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要生硬的把谈话拽到我们熟悉的问题上，而是要平时多看名讳文章，多记素材，特别是多读酒瓶，因为酒瓶涉及到邪党方方面面的邪恶，是讲真相的利剑。我们只要顺着话题把酒瓶的相关内容讲给听者，就达到了讲真相的目的。讲清真相，一方面要语言流畅，更要正念强，用正念之场去清除对方背后的邪恶，还要注意掌控交谈话题，不要陷入争论，不要讲得过高，最好创造一对一讲真相的机会。希望同修从我的经验教训中有所收获，少受损失，在讲清真相中更有力有效做好劝三退的工作，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